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日是7月8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对中国社交平台微信删除同性恋等团体的账户表达忧虑。用户众多的微信日前突然删除了几十个中国大学生以及非政府团体的 LGBT 账户，引发了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波打压的担心。 LGBT 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问题时说，美国对中国限制同性恋等不同性取向的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账号表示忧虑，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看法，企图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普赖斯说，美国反对用网络限制的手法压制网上的表达自由，不理是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反对一切这类的做法。普赖斯本人是美国历史上首名担任国务院发言人的公开同性恋者。他说，美国法律为言论和表达自由提供坚定保护，并且鼓励其他国家政府也这样做。美国的外交努力亦提倡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当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同性恋等不同性取向者的权利。据报道，多名中国大学生的 LGBT 微信群组成员的账户在星期二突然遭到封锁，群组的全部对话交流内容全部被删除。有关的户主收到微信通知，说他们违反了社交媒体规定，但并没有具体解释违反什么规定。在中国， LGBT 群体经常无缘无故地成为言论审查者的打击目标。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就表示，要清理互联网去保护未成年的人，同时亦要清除那些被视为具有坏影响的社媒群组。德国国防部话，德国国防部长克普兰卡伦鲍尔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讨论咗南中国海局势，包括即将喺当地部署一艘德国护卫舰。克普兰卡伦鲍尔喺呢次视频会议上提醒魏凤和要遵守2016年一项仲裁决议嘅重要性。呢项仲裁限制咗中国对该海域部分海域嘅主权主张。德国国防部话，佢仲喺通话当中提出咗人权问题同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嘅处境。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预计将会今年八月启程前往亚洲，并且在返航途中穿越南中国海，成为2002年以来第一艘穿行南中国海海域的德国军舰。今年三月，美国对德国派遣军舰穿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计划表示赞赏，说欢迎对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华盛顿认为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中国威胁。克普兰卡伦鲍尔今年6月底刚刚访问过美国，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应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不良影响的重要性。海地临时总理克劳德·约瑟夫星期三上午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全国演示船，宣布海地处于戒严状态。在他宣布这个消息的几个钟头之前，海地总统莫伊兹在他位于首都太子港富裕郊区佩林的私人住宅内被一班身份不明的枪手暗杀。海地总理约瑟夫说，现在由他掌管这个国家，并且实施戒严令，海地边境和主要机场已经关闭。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今次袭击，并且表示哀悼。在声明当中说，美国谴责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拜登真诚祝愿第一夫人莫伊斯康复，美国向海地人民表示哀悼，并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将继续为一个安全可靠的海地而努力。海地总理将今次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的袭击描绘成为高度协同合作的，说是一个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组织所为，他们的成员讲英文和西班牙语。约瑟夫说，莫伊斯的妻子马蒂娜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总统的一个仔在袭击发生时正在家中，他已经被带到一个安全地点。约瑟夫说，国家警察部队现在已经控制局势，并且采取措施确保政府的连续性和国家安全。约瑟夫又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今次的事件，他并且誓言要将肇事者绳之于法。阿富汗当局星期三在几个钟头激战之后，支持政府的部队将塔利班反叛分子赶出了西北城市鲁堡的部分地段，重新控制了这个官方建筑。激烈的战斗在巴德吉斯省首府鲁堡部分地段爆发。在之前，塔利班晚上从多处方向对这个城市发动攻击。 當地居民和官員說，反叛分子衝入城內，佔領了重要的安全設施，包括省警察局總部，並且從中心監獄釋放了大約600名囚犯。塔利班公布的視頻顯示，囚犯逃離監獄，反叛組織的戰鬥人員騎著電單車進入城市不同的地段。省長沙姆斯對美國之音說，塔利班最近幾日攻陷了魯堡周圍所有的地區，使到他們得以可以向首府發動進攻。在星期三整日，市內衝突不斷，隨後阿富汗部隊在空中支援之下，在下午將反叛分子趕出城市。沙姆斯隨後在同記者交談時聲稱，多數囚犯都被重新拘捕。阿富汗國防部發言人阿曼發出推文說，政府軍向逃鼠的反叛分子造成重大傷亡。自從美國和北約部隊5月1日正式開始從阿富汗撤走留低的駐軍之後，塔利班武裝分子在阿富汗各地迅速推進，不斷攻城略地。自此之後，在阿富汗400多個區域當中，塔利班反叛分子已經佔領了最少150個區。在白宮將社交媒體推特上一則包含中華民國國旗的推文刪除之後，台灣外交部已經指示他們的駐美代表提醒拜登政府不要因此引起各界不必要的猜測或者誤解。根據路透社和台灣媒體報導，白宮2019冠狀病毒應對小組星期二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詳細列舉美國向世界多個國家捐贈疫苗的種類和送達時間，並且用各國的國旗去代表這些國家。推文當中亦直接列出捐贈給台灣的莫德納疫苗以及他們的抵達時間，並且附上了代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旗。三名美國國會參議員6月6日乘搭美軍運輸機訪問台灣，承諾向台灣捐贈75萬劑莫德納疫苗，但是拜登政府後來追加捐贈175萬劑，總共250萬劑的莫德納疫苗已經在6月20日運抵台灣。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看到白宮這一則有關美國向世界多國捐贈疫苗的推文之後，不單止立即轉推，並且特別留言感謝美國慷慨，我們將共同戰勝這場疫情大流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发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再押后到去9月23号提讯，市民质疑未审先筹。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5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還押超過4個月之後，連同其餘13名獲准保釋的被告星期四再次提堂。法官應控方要求再次將案件押後到去9月23日提訊，進行轉介高等法院審理的交付程序，期間35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有被告不滿控方未有足夠證據就作出拘捕行動，告呼荒謬，有旁聽市民質疑 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香港的程序公義蕩然無存，本案數十名被告未審先囚，人權法治成為笑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一年以來，民主派初選47人案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檢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6歲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歲的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樂軒、33歲的前民陣召集人岑子傑、24歲正在監獄服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27歲的抗爭派前區議員岑傲輝等人，涵蓋民主派最激進和最溫和的政治光譜。他們涉嫌策劃和參與去年7月中舉行的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2月28日被警方以國安法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3月1日首次被帶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首次提堂的時候表示，有大量數碼資料要做驗證，申請將案件押後至到5月31日再提訊。至到5月31日再次提訊的時候，又再申請押後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8日提訊，以進行轉介高等法院審理的交付程序。其中35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不准保釋，被還押超過4個月之後，連同其餘13名獲准保釋的被告星期四再次提堂。代表控方的律政司高級檢控官羅天偉開庭的時候向法庭申請豁免裁判官條例規定，即提訊日不得定於作出指定當日起計的42日之後，申請將案件再押後至到9月23日再提訊。羅天偉表示，律政司需要更多時間預備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都需要翻譯，令到之後的法律程序能夠有效率地進行。他又表示，律政司會先向辯方提交文件的電子副本。多名身處犯人欄的被告對控方再次申請押後提訊感到不滿，有被告高呼不如等到出年，你搞不定就不要拉人，冇料就放人，毛孟靜就高呼荒謬。審理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慧德同意休庭半個鐘頭，俾辯方律師同被告商討。最後法官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到9月23日再提訊，以交付高等法院審理。期間35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數以百計市民在法院外輪候旁聽席，聲援47名被告。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香港的程序公义荡然无存，控方未有足够证据就作出拘捕行动，导致本案数十名被告未审先囚，人权法治成为笑话。
我覺得整件事的程序公義呢，即已經蕩然無存啦，還有律政司或者警方做事的手法是很差啦，即你沒有理由根本個案件他自己本身都未建構好他們的證據，那就冒冒然就拉了那麼多人，而且是大部分人都已經是被扣押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啦，咁呢個係完全唔公道啦！即係佢根本係未審先判，已經坐緊監啦。咁對佢哋係好唔公平嘅，即係人權啊、法治啊呢啲嘢，真係講嚟講去都好似不啖笑咁啊！依家。
黄先生又表示，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对于香港实行了百几年的普通法的法制，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他认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以至一般市民对于这套新的法制都是极不习惯，尤其首宗国安法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不设陪审团，这些情况在香港都是前所未有。
即是香港人是完全或者法律的专业人士是完全是对这一种这样的 呢一套咁樣嘅法律啦，呢套執行法律嘅方式啊，或者係喺法庭嘅程序啊，甚至乎係冇陪審團啊呢啲咁樣嘅方式咧，係極之唔習慣啦。咁我覺得即係正正就係即係北京政府係即係採取一啲比較強力啲嘅手段啦，係啦，咁去震懾香港人啦。咁一年以嚟，即係大家都睇到個情況係點啦，即係有好多人都係未審先判，就已經係被扣押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譬如話唐英傑咁樣已經係一年啦，47人都半年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法例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係完全係一個從來都冇見過嘅一套法例嚟嘅。
多次旁听反送中和国安法相关案件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7人案交付高等法院审理，意味最低刑期可能是7年的监禁。不过她认为最不公平的是未审先囚，有违香港的无罪假定。
但我就觉得即无论是我们外界啦，或者是他們自己本人呢，其實都知道國，因為一講國安法呢，預咗個刑期就好重。不過反而覺得唔公道嘅地方係，其實佢都未正式有啲咩證據，或者佢都仲審緊嘅時候就話押咗佢哋咁耐就唔合理囉。因為正常香港應該係無罪假定㗎嘛，咁就算啲手足佢哋都係真係佢有好強烈嘅證據佢先會還押住佢哋㗎嘛，但佢哋就都冇咩好實質證據就還押咗3個幾月，我就覺得不依個位好唔合理囉。
陳小姐表示堅持有時間就到法庭旁聽和送囚車，希望被還押的民主派人士和抗爭者知道很多市民仍然堅持不會放棄抗爭的信念，就算警方有時阻攔送車師接近囚車，陳小姐表示她仍然會堅持下去。
即所謂的畫面啦，即一些送車或者旁聽呢，可以俾到大眾，甚至可能一啲國際嘅即係香港海外嘅人睇到咧，香港人仲係好團結，好齊心去做呢樣嘢，所以就我覺得佢即係政權就唔想見到呢啲事情咯。咁有時都會係例如即係之前嚟呢個西九咁想去送車，佢都即係趕走我哋咁樣，搞到我哋都送唔到，都會不過都。唯有即係每次都試咯，每次都要試咯。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因為話佢應該都會趕噶啦，咁我唔嚟啦，我就覺得唔可以咁樣咯。
18歲嘅高中畢業生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到法庭旁聽47人案係希望俾各被告知道，仍然有好多市民同佢哋同行，冇放棄初心。他都特別關注被還押和在囚人士的囚權。
我們都會繼續去支持他們，或者關心他們囚權的問題，因為囚權其實都很很重要，因為在裡面呢，即是聽一些在囚的朋友說呢，即是在裡面30多度，其實真的很焗，即係非常非常之令到即係一嚟焗咧，焗到會令到個人嘅狀態唔好啊，所以都想我哋關注翻囚權嘅問題，咁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啦。我哋只可以喺出邊即係做嘅嘢就都係得咁多咯。
6月底获准保释的其中一名被告周嘉诚离开法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近日天气炎热，他希望惩教署考虑在摄氏32度或者以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考虑给有需要的在囚人士一日可以冲2次凉。他说以他的还押经验，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人使用，有相关需要的在囚人士不多，处方人手亦都足够。他认为相关建议绝对可行，只是惩教署人员是不是愿意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國國會研究報告說，中國海軍對美國構成重大的挑戰，是美國防規劃和預算最首要的關注。
美國國會研究署在一份本月剛剛更新的報告中說，中國海軍被視為對美國海軍實現和維持戰時對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構成重大挑戰。報告分析了中國進行海軍現代化的多個目的，包括在必要情況下以軍事手段應對台灣局勢。而美國國會需要考慮的是，美國海軍是否對中國海軍現代化的努力做出了適當的反應。而國會在這個問題上做出的決定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及民國的安全、海軍能力以及資金需求和國防工業基礎。據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隸屬於美國國會的國會研究署在7月1日更新的有關中國海軍現代化及其對美國海軍能力影響的報告中說，25年來一直在不斷現代化的中國海軍已經成為中國近海地區一支強大軍事力量，而且正在更遠的水域進行越來越多的行動，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歐洲周邊水域的廣闊水域。中國海軍被視為對美國海軍實現和維持戰時對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構成重大挑戰，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海軍第一次面臨這樣的挑戰，而且是中國挑戰美國長期作為西太平洋領先軍事大國地位的關鍵要素。報告的摘要是這樣說的，這份由國會研究處的海軍事務專家羅納德·歐羅克所撰寫的報告說，在一個再次興起的大國競爭時代，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努力包括它的海軍現代化努力已經成為美國國防規劃和預算最首要的關注。報告分析了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的多個目的，包括以軍事手段應對台灣局勢。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努力包括其海軍現代化努力被認為是旨在發展必要能力以軍事手段應對台灣局勢，在中國近海地區特別是南中國海實現更大程度的控制或主導地位。強化中國的看法亦即中國有權去規範它200英里海上專屬經濟區中的外國軍事活動，捍衛中國的商業海上通訊路線，特別是那些將中國與波斯灣相連接的線路，取代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並維護中國作為地區主要大國和世界大國的地位。這份報告是這樣說，報告提到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希望它的海軍能夠作為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力量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國近海地區因台灣或其他問題發生的衝突中可以阻止美國干預力量，如做不到這一點的話，可以拖延進行干預的美軍抵達或者是減少它的有效性。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加大了針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不斷派遣軍機侵擾台灣空域，一些人甚至擔心北京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通過武力去奪取台灣。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美國和日本更秘密舉行軍事演習和聯合軍事訓練。這份報告提到，在最近幾年美國海軍採取一系列的行動應對中國的海軍現代化，包括將更大比例的艦隊以及最先進的船艦、飛機和最好的人才調派到去太平洋，維持或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加強訓練與演習，與印太地區的民國以及其他海軍進行接觸與合作，擴大計劃中的海軍規模， 發起、增加或者加速了眾多項目來到開發新的軍事技術，並獲得新的艦船、飛機和無人駕駛車輛與武器，開始開發新的作戰概念來到對抗中國海上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力量等。針對美中海軍力量的總體平衡，這份報告說，美國和其他觀察家都普遍認為，雖然今日美國總體上擁有更多的海軍能力，但是中國的海軍199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努力大大削弱了美國的優勢。如果當前中美海軍能力趨勢線不變的話，在整體海軍能力方面，中國最終可能會同美國持平，甚至是超過美國。報告說，對於當前美中海軍在南中國海的力量對比，有觀察人士擔心中國已經與美國持平，甚至是超過了美國。他引用美國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在2018年4月17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提名聽證會上的話說，除了與美國開戰，在其他所有情景之下，中國現在有能力控制南中國海。國會研究處說，針對這份報告，國會要考慮的是美國海軍是否對中國的海軍現代化努力做出適當的反應，而國會就此問題達成的決定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及民國的安全、海軍能力和資金需求，以及國防工業基礎。專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各個委員會和議員提供政策和法律分析的國會研究處今年1月發表了類似的報告，他亦發表了一份有關中國軍隊總體概況的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因腐敗醜聞曾經被判刑的法國前總理菲永最近加入了俄羅斯海外石油公司的董事會，這間國有能源公司的主要業務集中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在當地幫越南開採油氣資源正面臨中國的壓力，菲永入民之後，普京是否將會利用歐洲政商力量去對抗北京，值得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普京當局多年來經常支付高薪邀請歐洲退休政要加入一些俄羅斯能源巨頭的董事會，他們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天然氣工業公司等，這些歐洲退休政要因此亦都成為克里姆林宮利益服務的重要游說力量。立場親俄聞名的德國前總理斯羅德、奧地利前外長克內斯爾等人目前都是這些俄羅斯能源巨頭董事會的領導人或者是董事。克內斯爾奧地利外長任上在2018年舉行婚禮的時候曾經邀請普京參加，普京在婚宴上面還同克內斯爾翩翩起舞，由普京當局大力推動繞過烏克蘭經波羅的海抵達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雖然招致很多國家的反對甚至制裁，但是在德國國內一直有強大力量支持這個項目。這些被認為與克里姆林宮多年來苦心經營、積極培植遊說力量密切相關，但是一些分析認為為克里姆林宮服務的遊說力量不斷壯大，亦都正是威脅歐盟團結。但菲永這次的入盟海外石油公司就與其他前歐洲政要所涉及的案例有所不同，因為海外石油公司的主要業務都集中在南中國海地區，由俄羅斯政府100%控股的海外石油公司由蘇聯政府上個世紀60年代組建，目的是在亞非拉地區幫蘇聯的一些盟國開採油氣資源。蘇聯解體之後，這家公司的經營活動大幅萎縮，但在南中國海地區幫越南開採油氣資源成為這間公司最主要和最關鍵業務。不過俄羅斯在南中國海地區的活動正是面臨來自中國的壓力。俄羅斯媒體5月份報導，另一家俄羅斯能源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決定從越南撤走，將南中國海地區的油氣開採業務全部轉售給了海外石油公司，這樣做被認為是為了躲避來自北京的壓力。 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所拥有的一些油气田区恰好快位于中国划定的九段线内，因此导致中国不满。但是同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有很多业务不同的，海外石油公司目前同中国并没有联系。一些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撤走之后，中国是否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外石油公司身上并且继续施压，仲有待观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菲永成为海外石油公司的董事，但是欧洲政商力量此时入盟，这些在多大程度上面能够帮助普京当局抵抗来自北京的压力，普京又将如何利用这股游说力量，目前都还是未知数。海外石油公司已经开始涉足清洁能源领域，这家公司已经决定投入巨资联手两家比利时公司，共同在越南海岸建设大型风力发电设备。1979年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军事力量大举进驻越南，苏联海军曾经在金兰湾组建分遣舰队，并且派驻战略轰炸机。正是在那个时候，苏联启动了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海外石油公司在1981年进入越南，和越南组建了两个合资石油企业。海外石油公司说，这家合资企业所开采的石油目前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量的三分之一。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合资石油公司甚至一度成为俄罗斯最为赚钱的合资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亦都在巴尔干地区、古巴等拥有少量的业务，但这家公司试图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除了越南外，这家公司正是同南中国海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印尼开展能源合作。目前有数百名海外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在南中国海地区帮越南开采石油，在越南南部的头顿市那里很大的一片区域有专为俄罗斯石油界人士服务的俄语学校、住宅和其他各种生活的设施，这些设施都有越南保安警卫。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施压，但是俄罗斯未必会放弃在南中国海地区由来已久的利益。熟悉当地事务的国际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认为，俄罗斯更希望能够维持南中国海地区的现状。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име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бизнес-интересы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совместно, например, с Вьетнамом. И это еще раз доказывает тезис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пользуется.
卡納耶夫說，可以說俄羅斯在南中國海地區擁有不少商業的利益，和越南聯合開採那裡的油氣資源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同事亦都說明，俄羅斯不想在那裡有任何不穩定的情況發生，因為這樣將會使到俄羅斯的利益嚴重受損。菲永在2007到2012年期間曾經在薩科齊總統任內出任法國總理，他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之中曾经一度被看好能够赢得大选，但是菲永后来因为腐败丑闻落选。菲永当时被指控利用职权为他的妻子在议会之中谋取助理职位，但是那些仅仅是挂名，而实际上就一直在度领取工资。菲永去年因此被判刑同罚款，并且在十年之内被禁止竞选公职。腐败丑闻发酵之后，菲永退出政坛，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正是在法国总理任上，菲永被认为和普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最近几年，菲永和俄罗斯政界以及能源界来往密切。在最近的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面，菲永更是直击帮助克里姆林宫发声，呼吁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今年二月份曾经表示，他在一日深夜里面曾经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欧洲访客。由于疫情，普京时常和下属以及幕僚以视讯方式交流。克里姆林宫组织和普京的一些见面活动的时候，包括采访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要被事先隔离。但是普京这个时候就跟这位访客深夜见面，可见这位访客的重要的程度，以及普京有要事需要跟这个人深谈。俄罗斯商人日报后来报道，这位抵达莫斯科的重要访客就是菲永。立陶宛前总统格里鲍斯海特几日之前接受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采访的时候批评说， 菲永等歐洲退休政要目前為克里姆林宮服務，這是一種變相的腐敗，歐盟成員應該為此感到恥辱。他又說這樣更加使到西方國家在與前蘇聯地區一些向民主體制過渡的國家交往的時候，在價值觀上面喪失道德基礎。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在七萬人列隊天安門廣場參加的中共百年黨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身着住灰色毛色的中山裝，在城樓無像上方的講台上對著五隻麥克風，向那些妄想欺負、壓迫、奴役中國的外來勢力發出警告，稱他們必將在14亿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據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此番言論一出，獲得在場觀眾的歡呼，引發西方傳媒的連番報導和評論。這樣習近平使用的頭破血流等話語向國際社會發出怎樣的觀感呢？國際社會怎樣去解讀呢？對中共而言，這樣的用語是提升他的國際人氣，還是加速他的國際形象的崩潰呢？政論作家吳作來認為，習近平所說的鋼鐵長城其實是要用中國人民的血肉來築成的。他說，
所以共产党他要讲这个头破血流的概念，他是说我已经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共产党已经绑架了这么多人，谁要敢来欺负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要讲头破血流的概念，他是说我已经绑架了14亿人民，边个要敢欺负共产党，就边一个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我就要绑架这些人质同你去撞。就任來40年代就已經發現美國西方人特別去怕犧牲性命，然後他就說我們只要不怕犧牲生命，西方最後就會退出戰爭。他知道西方這樣一個弱點，所以現在就發出一個威脅，就是告訴西方聽，向世界說明共產黨人不怕犧牲，要用中國人民的血肉鑄造共產黨自己的鋼鐵長城，這個是他的一個目的。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純義表示，習近平在西方眼裏面是既可悲又可恨的。他說，
他反應是兩個，一個是覺得這個習近平太可悲，一個是覺得這個習近平太可恨。可悲之處呢，就是說到现在习近平还用这种
他说西方的反应是两个，一个就是觉得习近平太过可悲，一个就是觉得习近平太过可恨。可悲之处就是到现在习近平还是用一种欺负屈辱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外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国际社会对西方依赖性很强的，特别是中国现在有一些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嚴重地依賴西方的技術、資金、市場、人才等各種各樣的東西，然後用欺負、屈辱這種東西來描述，完全都不配合。他習近平的知識結構很可悲，可恨之處就是說他就好像現在世界上那些居心叵測的獨裁者一樣，經常用這種仇恨的語言來煽動民族仇恨。政論作家吳作來認為，習近平這次在中共建黨百年儀式上的講話給予外界很大的刺激。他說，
一個是中共核心集團的外面，包括對李克強、對温家寶、對胡錦濤，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一个个的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说一个是对中共核心的刺激，包括对李克强、温家宝、胡锦涛，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一个个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受到刺激了。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因为他们希望同西方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就是既不显示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雄心，又要保持同资本主义一种融合的发展经济关系。但是现在习近平撕裂了这种暧昧的状态，所以他刺激了体制内的改良派，也都刺激到中国大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們認為已經是文革狀態了。咁啊，對全球嘅刺激咧，西方世界喺中共病毒之後，基本上刺激非常大。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純義表示，習近平嘅講話其實喺度煽動民眾嘅民族情緒，令人民替佢哋做黨嘅炮灰。真正嘅含義係自己感受到西方嘅怠慢。佢話：
我以前在中國的這個整個發展，就是特別在改革開放以來。真正发展，你可以讲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这个绥靖政策。
他说现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你可以讲西方采取绥靖政策，不顾中国的人权，将投资技术滚滚来，帮中共发展，唯利是图，你可以这样去指责。但是指责西方欺负中国人民，这个就无从说起了。他是用仇恨语言来到煽动民族情绪，去迷惑人民，令他们去做炮灰而已。但是他心里面真正想讲的话，就是他觉得他受到屈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纽约大学和一个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维护权益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这些障碍源自于中国相关法律体系长期以来的不完善，但亦包括了中国当局对女性权益活动人士的打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提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内容显示，在打击性骚扰上面，中国存在的问题包括对性骚扰定义的不明确、过分依赖难以采集或者保留的物理证据、不平衡的举证责任分配、缺少对雇主的责任追究和对受害者补偿不足。报告在开头总结部分写着话，中国近年来不断通过制定防范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和规定而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些法律未必得以转化为对职场的有效的保护。作者又说，一部法律总要看两个部分的。作者律师何宜伦对美国之音的话，第一部分是法律在纸面上面的通过和它的内容，第二部分是法律的实际应用，这个部分要难控制得多。报告由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和全球劳工正义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在6月21日共同发布。美亚法律研究所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旗下研究亚洲法治与人权的机构，主攻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的法律研究。国际劳工权利论坛是一间新近成立的劳工组织，着眼国际企业在产业链之中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侵犯，为劳工提供帮助。这项研究几年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它亦都是运动正是在美国和中国展开。何宜伦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那个时候正是在纽约大学组织一个项目，将中国的学者和律师邀请来纽约市学习和性骚扰有关的法律，这样使到他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国性骚扰的情况。报告研究了超过100宗和性骚扰有关的案件判决书，这些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库里面可以搜索得到。研究又发现，当受害者想要通过中国现有法律维权的时候，最先遇到的障碍就是法律上面对性骚扰的模糊定义。中国的法律条文之中，直到2005年才出现性骚扰这个词，2019年才将它认定为起诉的有效的理由。在那个之前，起诉者只能够通过其他理由发出指控，譬如人格权纠纷，但究竟怎样的行为算作是性骚扰，直到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中才有认定的标准。民法典1010条规定，可以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语言、图片、肢体接触等，但是纽大的报告就指出，文法典仅是列出了性骚扰可能出现的形式，但是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 報告用美國的有關法律進行了對比，在美國的聯邦法律當中，當上述行為達到嚴重或者是普遍的時候，即可定義為性騷擾。美國法官或者在判定某種行為是否達到這個門檻上面有分歧，但是中國的法庭甚至連一個模糊的指導標準都沒有，報告這樣寫著講的。大報告稱讚的深圳市2021年出台的深圳市防治性騷擾行為指南給出了相對清晰的定義，就是具有性本質的內容違背受害者主觀意願不受歡迎，被受害者造成了不良心理感受和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指南還就性騷擾的各個表現形式舉例，方便使用者判別。不過報告亦都表示，指南並沒有給出完全清晰的門檻，明確指出什麼的情況之下這些行為構成了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指南並沒有法律的效力，這些意味著法官在判決性騷擾案件的時候不一定要參考指南。此外，報告認為中國法庭對於依賴物理證據，不重視口述證據，在民事案件的法庭指導之中，一方的證詞不可以當作用來搭建事實的唯一的基礎，必須有助證才能夠，報告是這樣說的。而在報告引用的一份判決書裏面，起訴方稱在 QQ 和微信上面受到被告的言語性的騷擾，但是因為無法提供物證證明發出性騷擾的帳號是被告者在使用而需要有官司。何議論又說，一般情況之下，中國的法庭要求原告自己去收集並且呈現這樣的證明，不過他又補充說，法庭其實也有這個權力，但是可以選擇是否使用。另外，何議論解釋說，騷擾訊息本身可以算作是電子數據的證據，但是在這個案例當中，如果不能夠證明帳號使用者的身份，就沒有證據的效力。報告認為，過分依賴物證不利於對性騷擾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因為性騷擾案件經常包括評論或者不受歡迎的觸碰，物理證據很少存在。何議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沒有對證據種類或者數量的要求，重點是在一個理性的陪審員能否根據呈現的證據判定騷擾發生了。美國的平等僱傭機會委員會在調查性騷擾指控的時候，亦都僅是要求他的調查員通過評估受害者指控的可信度來作出結論，而對物理證據並沒有硬性的要求。何議論又補充說，當然越多證據越有說服力。報告又發現，中國公司長期以來缺少應對職場性騷擾的規章制度或者行動。報告引用了一份2018年中國媒體澎湃新聞的問卷調查，顯示在106名的受訪者當中，81%的人工作的單位並沒有性騷擾防禦的機制，12%有這樣的機制但並沒有真正實施，只有7%既有機制亦都在有效實施。不單止是這樣，報告發現僱主時常建議受害者不要對騷擾者進行投訴或者開除受害者、強迫受害者辭職，以及對受害者進行報復性的騷擾。除了公司本身，中國政府亦都並沒有強制僱主設立這樣的防禦機制。在報告作者採訪了中國律師和有關人員之後，發現中國當局從未懲罰過不制定防範或者禁止性騷擾政策的僱主。2020年的民法典正式規定僱主有義務設立性騷擾的防範機制，但是依然並沒有說明當僱主拒絕承擔責任的時候接受怎樣的懲罰。何議論又說，有些僱主就算沒有懲罰亦都會承擔義務，但是他想對某一些僱主來說，要有一些經濟或者法律上面的制裁，他們才會被迫履行義務。而在美國，職場性騷擾的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訴僱主而不是騷擾者。何議論認為這一點值得中國的立法者借鑑，因為僱主在防範性騷擾上面最有優勢，就是他們有能力提供訓練，亦都可以設立投訴程序並且通過糾正措施改善工作環境。他又說，如果你的上司騷擾你，在法庭起訴上司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或者你會得到一些補償金，但是或者他們會繼續騷擾你， 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个上司被开除，而这些雇主可以做的，或者你需要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岗位上面，一个不同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上司手下工作，所有这些都是雇主可以控制的。所以被雇主对职场上面发生的事负责是有道理的。报告又认为受害者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被反诉诽谤罪。耶鲁法学院资深研究员报告的贡献者之一龙大帅没多久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求性骚扰受害者的指控内容达到 75% 至 85% 的真实可能性，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超过 50% 就可以过关。他将两者间的区别归因于两国所属不同法律的体系，美国属于英美法系，中国使用的是欧陆法系。他比如说在英美法系当中，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天平上面，如果任何一方可以给出比另外一方可信度更加高的证据，就该方获胜。但是在大陆法系之中，譬如中国和日本，原告的指控需要达到高可能性的标准才可以胜诉，对指控者的高要求加上过多依赖，难以获得或者保留的物证，令到受害者很难得到公义的。报告指出，这样的特点意味着被告人可以轻易通过反诉来到打压受害者。在被指控者反诉指控者诽谤的时候，中国法院依然将举证的责任全部都交给了原先的指控者。假若指控者不能够证明性骚扰发生了，就诽谤罪成立。报告举例指出了中国前记者何谦在2018年在网络上面发文指控前同事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邓飞在2009年曾经对他进行性骚扰，邓飞否认指控并且起诉何谦侵犯名誉权。作为被告，何谦一方面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只能够提供间接的证据，例如在向心理医生咨询性骚扰的经历之后，心理医生出具体的咨询的证明，法院最终认定何谦因为没办法提供性骚扰的有力的证据，而必须向邓飞支付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补偿金。判决书写着话，何谦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的证明性侵未遂同埋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因此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他所述的情况真实的存在。法官还在判决书最后建议，遭遇性骚扰或者性侵的公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增强证据的意识，及时固定保存证据。而事实上，龙大帅表示，中国通过和性骚扰有关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数的案件是被指责的骚扰者控告指责者，或者是因为收到投诉而将他开除的公司。龙大帅和报告作者何宜伦都认为，反诉的低成本造成了大量受害者不敢公开发出指控或者提起诉讼，就算受害者胜诉，通常几千元人民币的补偿金甚至抵不过雇佣律师的收费，一些受害者被迫放弃雇佣律师，这样更加降低了他们胜诉的可能性。但是报告又表示，这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美国亦都有被指控者反诉诽谤的案例。对此，报告推荐推广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一份法律的条文，条文规定受害者假如在职场上面受到性骚扰之后向雇主投诉，而投诉内容有一定的可信度，亦都不存在恶意，则这个投诉内容被视作为法律意识上面的私下交谈，受投诉方不可以使用这个投诉内容在民事法庭上面起诉受害者诽谤。冇恶意是美国法律条文之中时常见到的一个术语。何宜伦解释说，如何鉴定当事人在投诉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恶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需要参考获得的证据。他又举例说，如果投诉人曾经在言语之中表示想要伤害被投诉人，或者是同被投诉人在其他事情上有个争执，又或者透露过想要通过性骚扰的指控来都破坏被投诉人的职业生涯，那么这名投诉人的性骚扰指控就可以被认为是存在恶意。 除了法律上面的各类不完备和不方便，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不利于女性受害者维权。2015年五名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女权五姊妹因为计划通过罢工来到提高对性骚扰的关注而被中国当局逮捕。2016年中国关闭著名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北京中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2018年中国爆发我也是运动之后，官方开始打压各类推广女权和女性权益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关闭网络论坛，减少有关的报道。原子公开指控朱军之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面被删除。当朱军反诉原子诽谤之后，报道才再开始被允许出现。报告认为和毛泽东时期流行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相反，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并不重视鼓励女性进入职场，而是号召女性接纳她们在家庭之中的独特角色，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应对性骚扰上面，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很多多种的不足，但是何议论并不感到悲观。他认为不少中国学者和律师正是致力于改善这套体系，并且将美国作为了他们参考的目标。1976年美国的威廉姆斯诉萨克斯比案首次将性骚扰归类于被法律禁止的性别歧视，此后各类法案和法庭判决结果不断加强了对职场女性的保护。何议论又说他想两个国家长久以来都在性骚扰上面存在着问题，他又说但是在美国至少他们用于防止和应对性骚扰的法律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说，塔利班最近迅速攻城掠地的背后原因是源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的撤退所造成的磨合问题。阿富汗政府正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将近20年咁耐的前所未有漫长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在9月11号之前从饱受战火蹂躏的南亚国家阿富汗撤走全部美军，北约伙伴国家亦都随后宣布撤军。撤军行动从5月1号开始，大部分已经完成，预计将会在8月底结束。自从国际部队开始撤离之后，阿富汗400多个区域的近三分之一已经落入塔利班反叛武装之手。失去了关键的美军空中支援的阿富汗政府部队不是后退就是索性投降。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卜在喀布尔对记者说，撤军带来的一些小的差错以及对阿富汗空军的额外压力，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克服的磨合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